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宇。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 Rex 到我们节目中来谈谈总体经济跟投资的展望。Rex 你好。
Michelle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我想首先我想跟您请教的就是哈，就是这个月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他两次，一次是10月12号，一次就是这礼拜10月24号，他就是向市场表达了，就是他很担心美国公债市场的流动性。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他的这个所谓国债市场流动性的忧虑是什么呢？
好的。那我想财政部发行债券主要就是能够融资他们财政的需求嘛哈，那当然这个流动性指就是供给跟需求平衡的一个情形。那目前来讲呢，当然就是说财政部有固定的这个供给啊，就每个月固定会发什么样的债券啊来支持他们的财政政策，但在需求端的现在是等于一个锐减的状态哈。那原因当然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高通胀，然后升息 ，Fed 升息啊，那么就使得这个债券啊，就基本上如果你投资债券，今年是一个大赔的状况哈。
嗯，
那这种情形呢，就吓走了这个传统的这个购债者哈。然后呢，等于是这大家就明知道这东西可能会赔钱，就不愿意去买了。第二个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个银行大银行传统这个高额的债券，通常都是银行的机构在持有的。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有一些资本限制啊，这里面比较专业啊，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个叫做 SLR 的这个 ratio 哈、啊，也就是说这种第一类资本额啊，跟所有你有做投资的所有资产的一个比例。那因为目前呢，银行对这个地方是有比较高的限制，等于是说把如果你银行去买债券的话，这也是属于有风险的资产。那么就这样的话，相对应你要的这个就是你的资本额就要提高哈，所以使得银行呢就有点缩手，就不愿意去买，而且这东西看起来又会赔钱嘛哈。
嗯。
那么所以这个 ratio 造成大银行也没有出手去买哈。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原来的大买家这个 Fed 哈，联储局缩表。那我们知道它在9月起以后呢，每个月是缩950亿美金哈的债券，然后大概有600亿是这个公债。那什么是缩表呢？基本上就是说，其实联储局这个财政部他原来的债券在到期了，他本来会再买的，那么他就不再买了啊、哦，等于是说，那总要找到新的买家。可是偏偏碰到这个刚才讲的前面两个情形啊、哦，传统的债券购买者因为这个怕赔钱不敢买，那么大银行又因为资本额的限制不能买啊、哦，所以呢，使得这个目前呢这个市场等于就是需求不够，那么供给这个就等于是供过于求了，就造成流动性的问题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债券的价格一直往上，就是因为价格就等于是这供过于求嘛，等于价格会持续的这个走低哈、啊，等于是溢流会越来越高哈、啊，那对财政部长期来讲是不利的，所以财政部必须要解决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办法依赖这个联储局的话，那他自己就要想怎么来解决。那怎么来解决呢？目前看起来呢，他想的方法就是说他自己来买，好、哦，那这样会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你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个是好像
很奇怪，
左手进右手出，
对啊，
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基本上应该是说他们是会就是这个发行比较热门的债券，然后买比较冷门的债券，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3个月期的国库券，它的这个年利率可以已经到了这个4%以上嘛，哈、嗯，3-4% 以上。那2年期已经到4.39%了哈、啊，那么所以他可以发短期的债券，然后来买这个冷门的20年期的这个公债啊。那么刚才讲20年期的美国公债是流通量比较小的，等于他发热门的债券来买冷门的债券啊，来解决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我听到是很奇怪，因为之前呢我都只知道说，可能是我太孤陋寡闻了，我就只知道说有央行会去买美债，如果是政府单位的话，我还真的很不知道说财政部还可以自己去买。那不过你刚才这样一讲，我就又想懂了一点，就是因为目前美国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债务支出，就是光是负利息就非常高。那他如果一有就是那个殖利率再拉高的话，等于美国政府的那个财政的成本就会变得更高，这是一个吧？我刚才也想到的是，这是为什么我自己猜的哈，这是不见得是真的，但是我猜 对。
那这个，但是这个好有他财政部可以这样做，过去也做过，在2000年的时候做过，但是他有一个潜在的问题，也是大家在关心也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哎，那你拿这个假如说你拿3个月或2年期的债券去买20年期的债券的话，那不是使得你的这个债券的平均持有的到期的延长？这个我举个比较通俗的这个讲法，
对，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我原来只有一个15年期的房贷嘛，那我现在把它 refinance， 用30年期的房贷去 refinance 它，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变成你的这个债务就是拖得更久了？
对，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观察的问题，就是说，哎，你是怎么样来平衡这个问题？目前整个财政部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它的平均的债券持有到期是平均啊。那是短天期比较多，长天期比较少。那平均到期是74个月啊，那差不多是五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哈，叫 duration 哈，这个大概是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发，你这个大家都知道短天期利率高，那大家他发短天期的，然后来买长天期的，会不会使得这个74个月变成80个月、90个月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等于把你的债务呢往后拖延了。比较等于是本来你74个月就要还了，结果你变成80个月、90个月才去还，但这个也这也反映其实就是现在执政党哈，事实上基本上还是在不断的发钱嘛啊，虽然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笑英国啊，就是说哎，他一方面央行在这个升息，怎么你财政部还是要减税？其实我们美国也差不多，等于是我们一方面联储局在升息，但是我们财政部还在发钱啊。大家可能就是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吊诡的情形，不过这没有办法，如果你如果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支应政府的支出的话，那也只能把债务延展了。
哦，但是其实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债就是财政支出还是虽然今年比去年是少蛮多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前两年是非常高，但是今年也不低耶。上次看了一下，到这个9月为止的这个财政年度、会计年度，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也有1.4兆，所以他再这样发下去，哇，这个债务就是很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像一个高塔一样。
是，那通常这时候为什么中期选举有时候很重要哈？那传统上我们看就是说，现在是民主党执政嘛，这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但是花钱的哈。那但中期选举后呢？这一次呢是有机会，可能是共和党会比较领先。那这样，如果两院呢不再是由民主党来完全统这个掌握的话，那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你政府想做什么事，结果都没有钱可以花。好，那这样大家听起来好像很糟，但其实也不会哈，因为这样反而造成一个制衡的情形的话，政府就不会乱花钱了。好，我们来观察这个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奥巴马执政的8年呢，前2年是完全执政。好，但是后面的6年基本上就是共和党掌握国会，那么这个民主党是当总统哈，所以这样的情形下，他总统想做什么事，共和党都不给钱，啊，但是结果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对经济不见得不好，我们看到反而在那6年的股市是表现非常的好。
对，其实我觉得这不见得不好，其实有制衡，虽然不能好像不太能大手大脚花，也其实也不错。就像我刚好我觉得挺有趣，就是上礼拜我们也在谈，就是我在节目中也在谈这个就是拜登总统豁免学生贷款的这个，其实他豁免学生贷款呢，就产生这是 CBO 国会预算办公室做出的报告哈，是 official 的一个预算报告，就是豁免学生贷款呢，对联邦来讲就产生了4260亿，就将近1兆的快要一半的这个联邦赤字的成本，所以其实占就是今年度的1.4兆，其实是比例非常高的。所以，哎，对你来讲，我觉得挺有趣，就是其实有两党互相制衡，不乱花钱，其实对民众来讲，不见得是坏事，也许也是好事。那我
不乱花钱的话，其实债券殖利率就有机会走低。好，那因为目前我们股市的压力啊，主要就来自于债券殖利率持续走高嘛，使得这个股票呢，它的估值啊， 就是因为股票的这个估值必须要用它的这个用债券折现殖利率当做折现率来推算啊、哦，所以当债券殖利率呢如果可以往下滑的话，那么这估值就可以提高，那么就有效可以支撑股价。
哦，所以其实股市跟债市它是一个联动性的，特别是债券殖利率就会对股市投资人造成很大的吸力，就是你就是这样，是这样吧，对不对？
对，尤其是今年是这个问题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过去是股债呢，是不是同方向的？但是今年是股债是同方向，就是债券跌，股票就跌；债券涨，股票涨。
哦，
所以要先解决债券，才能解决股票的问题。
是美国债券。我今天刚好也在播，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播了一下，就是昨天几个科技大厂的财报，包括今天 Facebook 暴跌哈。然后我昨天就稍微看了一下几个科技大厂财报出来，我就算了一下，他们那些 earning yield 就。其实，有的是4%，有的5%，其实已经还不如对我来讲，如果我是投资人，我还不如就像你刚才说，三年或是不到2年的报酬率就已经有超过4%或4.5%。我对我来讲，我可能就会觉得那还不如去投资债市。所以确实，这个债券殖利率影响真的非常大。
对，没有错的，对。
哎，那 Rex，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最近。特别是上礼拜五，就是一个很大的 drama，就是那个日本央行呢，它就是大举的进场保卫那个日元，然后把日元从将近到152块呢，又拉回到146。那它当然，它这样今年大家估计它已经花超过50个 billion，这样是多少？我每次换成中文都要想一
五
下，
百亿，
500亿，对。那它，所以它其中它就抛售了大量的美债。那它这样抛售美债。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它会造成美债的那个 supply 增加，对吧？所以也会造成殖利率的上升，对吧？这样算。
对，当然对外国，如果卖掉美债的话，当然对美债流动性就会雪上加霜嘛，这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哦，所以我就在观察说，是不是这些央行。在抛售美债，然后美债殖利率上升，然后美债殖利率上升又拉动了他们里面的资本外逃，所以这里面听起来是一个 loop 哈。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好，接下来我还有一些问题哦，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请教 Rex。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们现在为您邀请到的是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 Rex。Rex，我接下来我想再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因为大家都从今年开始就一直都很关注联准会的加息脚步。那之前呢，联准会一直都是集体转鹰哈，不管本来是鸽派鹰派，就全部转鹰。那到了上礼拜五开始，好像他们的态度有一点点转变，特别是透过那个我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华尔街日报》记者被视为是那个联准会的传声筒，就传出可能会放慢加息的脚步。你现在怎么观察联准会的这些利率决策呢？
对，我想那个联准会的这个放鹰哦，一个很重要的宣示，事实上是在那个8月26号的时候，这个鲍尔在这个Jackson Hole 啊，就是的这个世界央行的首长的这个会议啊，他其实有一个很短的讲话，但这个很短的讲话其实就揭露了他们的这个态度。其实他一直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这可能大家在解读没有看到这一部分，他讲到就是说啊，大家对通膨的这个 expectation 就是期待值，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大家预期通膨会越来越严重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去囤积货物啊，就会提早购物啊，好，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使通膨更加的恶化，那或者是说，哎，劳工就会要不断的要求加薪了，会造成一个负面的一个循环。所以，怎么样先把这个期待值能够压下来是很重要。所以不管他们做什么动作，其实他们现在从8月26号以后的口径基本上都是维持鹰派的啊，就是说不再讲说什么通膨是暂时性的这些东西都不再讲，就是说哎，我们就会不断升息，直到通膨下来为止啊。他必须要保持这个论调，才能让这个 通膨有效的一直往下滑，就是说要先把这个期待值消灭，哈，应该这样讲。那当然，他就要表现出这个联储局一个坚定的决心。所以在事后的所有的会议呢，啊，他不断的在只要包括在记者会，他就是不断强调这件事情啊，然后甚至就是讲说，我们是明目先看明目的通货膨胀率，以前他可能会说，啊，我们看核心通货膨胀率，现在可能就是明目通货膨胀率，我们也要让它有效的往下降。所以我想这个基调大家是要了解，就是说从八月二十六号以后呢，这基本上整个的调性呢就是转成是鹰派啊。那当然这反映在后面他的九月跟这个九月的这个他们有一个 projection 啊，在联储局的这个预测值呢，就大幅的调高了这个升息的这个轨道哈。那么在比如说在那个时候比较起六月份的话，在2022年的时候，六月份的 projection 是 3.4%， 那么到了2022年这个九月份的 projection 是 4.4% 了。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一直到年底还有两次加息时间，我们必须要加大概 1.25% 至少。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预估呢，就是说我们在下一次就是下礼拜是11月2号呢，这个可能会加75个基本点啊，就是到 0.75%， 啊，先加到 3.75%， 然后呢在12月的时候再加 0.5 或者 0.75%， 啊，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联储局放出来的这个 projection， 然后还有他们的官员讲话都是表达这个态度。那不过因为最近的这个出来的就业报告实在比预期强很多啊，就是说失业率居然还维持在3.5%，是这个几十年来的最低，好，四五十年来最低，所以变成说大家认为，市场认为就是说它可能必须要两次都加0.75%的几率是大增了，好，也就是刚才本来是说0.75%在0.5%，那目前现在看起来有两次都加0.75%的可能性是提高的啊。不过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哎，我们看到有一些指标啊，已经开始有点减弱，尤其是这个房屋市场哈，
对，
不管是房价啊，已经出现连续两个月的，就全国性平均出现连续两个月的下滑，然后这个新屋销售是持续的这个冷冻哈，所以从这些来看的话，似乎是如果你利率提高得太快太猛的话，对经济是会有一定的伤害的，所以也许也不排除就是说，哎，不用加那么快，比如说我们还是维持一点。0.75%，然后0.5%啊，那这一派在上次鲍尔的记者会，他就有说，官员们也是分成两派啊，就是基本上有一派是认为加快一点，有一派认为是缓和一些，所以可能也还没达到共识。我们要且走，看他们下礼拜的时候怎么啊，在记者会上怎么来表达啊，这个是蛮重要。
所以下礼拜11月2号又会做联准会再做新一个的利率决策，那。我特别想问 Rex， 就是说你知道吗，以前我小时候哈，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投资哦，就是比较关注在就是公司的经营啊、生产力啊等等，但是现在就是我发现就是大家就是鲍威尔已经快要变成全球的最佳男主角，他讲一句话大家都要很仔细的推敲，然后想，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他 Jackson Hole 那个会议，他讲了8分钟的那个闭幕词，然后大家就把他每个字每个字拿出来研究，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对于几乎我看到市场一直要听到联准会可能会比较不升那么多，哇，就大涨，然后他升很多又大跌，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利率决策的影响，对金融市场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对，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也提到债券跟股票的关系嘛，那今年其实股灾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资金的收紧啊，也就是债券殖利率不断的上升，那债券殖利率不断的上升又因为联储局的这个升息有关系，因为比如说我们原来在年中的时候，年中也就是刚才讲六月份他们的 projection 是 3.5%， 在年底的时候，那么 3.5% 的时候，如果说短天期利率就是最短的天期利率是 3.5%，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就差不多同时，就假如说我们是不要说利率倒挂，就是假如说是一个 flat 的这个水平的状态的话，那么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可能就在 3.5% 就够了，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如果说它的这个利率水平呢，可能连最短天期都可以拉到4.5%的话，那么长天期的利率 就算是倒挂，那么也要适度的拉到 4% 以上。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我们看到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是 4.39%， 十年期的是 4.04%、啊、也就是说比起在半年前又差不多整整又上，整个来讲整个的 yield curve、啊、就水平的往上移动至少 0.5 到 0.75%、啊、那这样就会造成包括债券跟股票的全面下跌，因为你在推算估值的时候这势必要调降估值的。所以我想所有的祸首我们今年来讲为什么操作这么困难啊，真正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然这个源头又不是这个利率了，真正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啊，所以通货膨胀不降下来，那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的观察，就是通货膨胀是不是能够慢慢的往下滑，是有在滑，但是滑的速度实在太慢，大家可能在外面购物都非常的有感啊，什么东西都贵，我记得鸡蛋我好像到这个超市去买，以前一盒在2块多，现在变成4-5块了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蛮吓人，这通膨是很有感的。
对，然后就是九月份通膨整体的通膨虽然是 8.2， 可是核心通膨还一直就是整体通膨是下来了，就是它有见顶然后下来，就八月就开始九月就下来，但是核心通膨还是在往上冲，就它没有下来的趋势。核心通膨就是扣掉食品跟能源还有 6.6， 然后另外还有服务类通膨也还在上涨 6.7%。 所以那我就想再请问 Rex 啊，就是以前那个联准会加息呢，通常都是经济过热的时候它才加息嘛，但今年这个我觉得它是刚好，不能说刚好啦，因为是通膨很高，就是经济已经开始下滑，因为通膨的关系，然后它等于是经济下滑，然后通膨很高，它就非加不可。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很罕见，就是在我关注的这几十年来，然后我觉得非常罕见，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加息。
对，这个经济衰退也是这个，其实在联准会的这个联储局的这个记者会，记者问他说，哎，问鲍尔说你觉得经济有没有衰退，他说他认为这个失业率在 3.5% 没有叫做经济衰退的这个，他就说虽然我们 GDP 来看好像是经济是成长趋缓，上半年几乎是一个衰退的一个状况，但是你如果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现在是充分就业的一个情形啊，等于是而且 job opening 就是
工作机会非常多，
提供的工作的机会呢还是每一个人还有 1.7个工作，可以对失业人口来讲还有 1.7个，等于是每 opening 就是工作机会比失业人口还多 1.7 倍。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认为这是衰退哈。那这里面其实也是很吊诡，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现象，就是说，那为什么大家都充分就业了，但为什么经济成长没有成长，没有起来呢？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吊诡，我们称为我看到一些学者指出来问题，就是生产力，因为生产力啊，就是基本上就是
哦。
productivity 除以 labor， 就是说我们生产的总值除以我们劳动人口，那劳动人口已经非常多了嘛，但是生产力那个生产为什么没有出来，就是生产力。那有人就怪罪说其实这个生产力无形中被消耗掉，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居家上班嘛，本来可能你以为他是工作8个小时，但事实上只工作6个小时啊，所以虽然有充分就业，但是我们的生产力是在下滑啊，但这是一个说法，就是说生产力的下滑造成现在充分就业，但是呢经济成长又没有很好哦，这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然后这个大家虽然居家上班，但还要求工资增加哈，所以这个很多的情形造成这个政策上就绑手绑脚，必须要先把通膨压下来啊。所以我想为什么这联储局是希望能够打压到至少看到失业率能够往上啊，把这个就是让有一些企业真的开始裁员，然后把释放出这个劳动市场。让这个通膨可以下滑。
所以联准会呢，他想要从这个打击就业率，然后从需求面把这个需求打下去以后，就可以压低通膨。但我们可以观察下去哈。好，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那听众朋友如果有更进一步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跟 Rex 直接联络。那 Rex 的电话是4085209558， 好，非常感谢 Rex 的分享，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再请 Rex 跟我们分享更多对总体经济的分析。谢谢，
谢谢。